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去到天国里。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敬拜，祝福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传达福音真理，来传达你救恩的我们的这些节目，求主你都祝福，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我们的福音信息，愿主你的圣灵引导讲台，也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这篇信息，我们都来接受基督，都来得到那永恒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大家手上有圣经的或者手机圣经的呢，可以翻一下，好，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好，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信息呢，天上的荣耀和地上的平安呢，是从这段经文来的。好，因为我们要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是凭着自己，我们要凭着神的话语，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好，我们一起，好，可以读一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八节，好，从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段的经文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上帝去差天使来去宣告这个信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是吧？过完这个主日，下一个主日就到2021年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主日呢，我们上帝感动我们来去做圣诞聚会，来去纪念主耶稣，来去向他感恩，那我们就特别的欢喜。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是谁的家呀？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家庭成员到了生日那天，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要。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呢？我们是为了表达对这个家庭成员的爱和尊重，阿们吧。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教会是神的家，那这个神的家里面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谁？耶稣。对了，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庆祝的是耶稣的降生，不像一般的那些他们搞商业活动就说，哦，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好，啊，去买东西，我们去干什么。其实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弟兄姊妹刚才也看了那个短片了，那个短片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降生，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一天呢？没有说，对吧？但是呢，我们哪一天来去纪念他的时候，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主耶稣基督确实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确定的日子，阿们吧。他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地方在哪里？圣经上有告诉我们是哪里啊？伯利恒。然后生在一个什么地方啊？马槽里。所以他被称为马槽圣婴。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教会的大事，所以我们理当纪念他，阿们吧。而且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仅仅是影响到教会，他还影响到哪里啊？ 它影响到全世界，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圣诞信息呢，一定要常常跟大家去讲，一定要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意义。否则的话，很多人以为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给大家派礼物，是吧？有些人甚至以为圣诞节呢就是去购物的时间啊，就是大家在一起。甚至你看中国他们这个前几天过圣诞节的时候说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互相送苹果，说我送你一个平安果啊，这个就是平安夜了。其实苹果跟平安夜有关系没有啊？其实没关系，谁跟平安夜有关系啊？耶稣才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天使说在天上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平安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平安是跟基督有关系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重要的圣诞信息。其实圣诞信息很丰富，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来讲。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在第十四节。十四节说什么呢？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我们就要跟大家就着这节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会分三点来分享。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说天上的荣耀，天上的荣耀。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看来他一定是降卑的，同意不同意？所以只有耶稣是用降生这个词的。你们注意，我们讲人是有没有，你们家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说我们家这个慧慧降生了，说我们家啊彬彬降生了，会不会这样说？不会，我们会说什么？出生了。唯独耶稣叫什么呀？降生。因为他原来是在至高的，在天上的，阿们吧。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一定是降卑的。但是你注意，天使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时候，说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是荣耀归给至高的上帝。所以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基督降卑这件事情是荣耀上帝的。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把人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不是上帝不得已做的一件事情，而是上帝特别得荣耀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天使不是在那里哀叹说，哎呀，你是天上的君王，居然生在地上，好可怜啊，好可悲啊，不是的。天使说什么？在荣耀要归给什么呀？至高的上帝啊，天上的上帝要得荣耀的，我们的上帝要得荣耀，基督要得荣耀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彰显在哪里？上帝的荣耀彰显在基督的降生里。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和地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地上如果说一个人有荣耀，我们经常会以为说这个人如果他高高在上，甚至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我们就说这个人好有荣耀啊。但是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上帝说一个人能降卑，一个人能服侍，一个人能服侍的人越多，他越有荣耀。这就是天堂的荣耀观，这就是天国的荣耀观，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教给我们这个人类世界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如果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所谓的说那些官员是百姓的公仆这个说法，就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弟兄姊妹，你去查中国古书，你去查孟子的书，你去查孔子的书，你去查老子的书，你去查法家的书、墨子的书，没有一本书上面讲说为人民服务，对吧？都是讲官员是什么父母官，对吧？他不是的。只有基督教来到以后，因为基督天上的君王都来到世上为人死来服侍人，所以他就带来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基督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它原来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每个家里面都摆一个十字架，说诶很好看，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十字架是干什么呀？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十字架在人看来是一个很羞辱很卑微的标记，但是基督教毫不犹豫地把十字架拿来做我们的标志。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基督降卑的地方，十字架是基督服侍众人为众人死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天使说这句话的时候，绝不是说只是随口说一句，其实这天上的荣耀就告诉我们说，基督降卑他就是荣耀上帝。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不要用世上的眼光去看，你要用天国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是特别荣耀的。所以上帝说，你如果给我们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怎么样子啊？ 你都不能不得什么呀？不能不得奖赏。上帝是悦纳你的，上帝是喜悦你的，上帝喜悦的是服侍人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说天上的荣耀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讲到天上的荣耀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阿们吧，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罪人得救是荣耀上帝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罪人得救是荣耀上帝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和死亡的权下拯救出来的时候，是上帝得荣耀的。上帝说我以此为荣，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我做一个对比你就晓得了。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去传道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代有一些宗教人士特别出名特别有影响力的，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耶稣这个做法很不满，经常提醒主耶稣的门徒，哎，你们的老师居然跟罪人一起吃饭，哎，你们的老师居然跟那些税吏跟人公认的不好的人在一起。但耶稣怎么回应他们你们知道吗？主耶稣回应的时候就说，哎，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干什么呀？我来就是来拯救医治的。所以病人跟医生在一起合理不合理？太合理了。病人找医生呢？合理。医生找病人呢？合理。所以耶稣就说，我来了，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不得荣耀的，我能够让罪人得救，我愿意让罪人得救，罪人得救是上帝得荣耀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罪人呢？是。所以当你觉知的时候，你说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你不要觉得说，哦哟，那天哎呀，我这个罪人进到神的国里，哎呀，神的国就受亏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当你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天上帝特别得荣耀，因为罪人得救是怎么样子啊？是荣耀上帝的。当一个罪人，当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我们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说天使都为你欢呼。你在地上听不到有人吹号，但是在天上天使们就吹号说，哇，又有一个灵魂得救了，又有一个罪人归向了基督，得到了上帝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传讲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让更多原来不属于基督的人变成属基督的人，原来跟上帝没关系的人变成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地上平安归于谁啊？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你信了基督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荣耀上帝这方面，一个人信了耶稣，一个罪人得救，就是荣耀上帝。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不要有一些顾虑。我们有时候有些顾虑说，哎，这个人不错，企业老总啊，名门世家，然后人品很好，我要传福音给他，这种人要不要传福音给他？要的。但是你不要说，哎呦，那个人名声不太好，邻居老是说他这个嘴巴，哎呀，太厉害，经常说那些话让人很难受，这个人呐，先不要传福音给他。不，罪人得救就怎么就荣耀上帝，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当天使在这里说基督降生以后说荣耀归给至高的上帝的时候，他还有第三个意涵。什么第三个意涵？我们这些罪人如果被基督拯救了以后，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请问可悲不可悲？其实真的挺可悲，不仅我们可悲，上帝也可悲，对吧？但是天使这么欢呼颂赞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重要的信息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这个人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学门训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会背那节经文了，哥林多后书5:17，会背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这个都变成新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原来没信耶稣之前诸事不顺，赚钱很少，然后我信了耶稣以后诸事顺利，赚钱很多，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还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新人最重要的意思，你原来跟上帝没关系，你原来做很多事情都是羞辱上帝，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你做的事情跟神的形象样式相反。 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里面得了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让你的生活，让你的生命的样式不一样，甚至连上帝都被你荣耀，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人说，哎呀，你知道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我爸爸以我为荣，好不好啊？好。但是有些人，你说你爸爸以你为荣，但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把握说以你为荣？我们有时候就不敢吭声了，对吧？哎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荣耀我们的民族，我不知道能不能荣耀我的国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能荣耀一个民族，能荣耀一个国家，和一个人能够荣耀上帝，哪个高？
荣耀上帝。
荣耀上帝。而上帝在这很有把握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信了基督以后，我们就有把握，因为上帝要做成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荣耀上帝。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43:7里面说什么呢？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谁啊？就是信耶稣，就是我们这些人。上帝说是为什么创造的呀？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上帝说话会不会打脸？你知道我们人说话有时候打脸，对吧？说嗯，我明天早晨，我们姊妹刚才讲了，她5点多就起床，我们说太好了，我决定明天我也5点多起床。有可能你打脸的哦，对吧？你可能明天7点才起来，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们上帝说话会不会打脸？
不会。
当上帝说你是为他的荣耀创造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能荣耀上帝？不会。你信了耶稣成为新造的人，你就能荣耀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确据。我的确据不是我品格好，不是我能力强，不是我学习能力强，而是这位上帝必在我身上做成这个工作。阿们吧。所以我生命一定会改变。原来我这个人别人觉得我冷冰冰的，我知道上帝一定会让我的生命火热起来。原来有人说我很毛躁，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让我变得温柔。我原来这个人很多的怀疑，很多的恐惧，我相信上帝在圣经上面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我会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阿们吧。真的，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去从旧约到新约你去读，只要圣经里面记载的圣徒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讲一个圣经之外的例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叫奇异恩典，连一些非基督徒都很喜欢。你知道那首歌是谁做的吗？约翰牛顿。约翰牛顿这个人，我为什么讲他呢？这个人其实小时候像我们刚才的小朋友一样，是去过主日学，是去过教堂，但是当他长大了，到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开始贪财，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发财发得太慢，发财他发得太慢，这样不行的。然后那个时候在他那个年代呢，有一个很邪恶的一个贸易，但是当时居然是合法的。你知道什么贸易吗？奴隶贸易，可以去非洲，可以去美洲去卖奴隶。其实你们也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说奴隶都是黑奴，很多白人也被卖为奴隶。这个约翰牛顿就去做这个罪恶的奴隶贸易，所以在他手下肯定死了不少的奴隶，对吧？但是这个人因为一做恶事，你知道恶连着恶，他就开始生活习性赌博啊，什么东西都不好，最后他赚的钱都没了。然后他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他自己卖身为奴隶，他成了一个奴隶，然后在运奴船上运他去做奴隶。然后在那个船上的时候，结果那天那个船在海上的走的时候，哇，那个海里面的波浪大得不得了，看起来这个船就要翻了。这个时候约翰牛顿突然，其实就是圣灵感动他，他就想起我从小认识耶稣的，耶稣应该他看主日学里面讲过那个故事，主耶稣能够什么平静风和海，对吧？他就在船里面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啊，如果这次你救了我，我再也不要做这些罪恶的事情，我就去学神学，我就去服侍你。结果他祷告完了，真的风浪就平静了，这个船安全的到岸。然后他父亲后来又找到他，花大笔钱把他赎出来，赎出来以后他就奔着神学院去读神学，做了一个牧师，整个人改头换面，帮助了无数的人。然后还在他老年已经眼睛瞎的时候，88岁的时候写了这首奇异恩典。然后这首歌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基督徒，包括很多非基督徒都特别喜欢。你看到了吗？生命改变没有？荣耀上帝不荣耀上帝？ 非常荣耀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呦，约翰牛顿他那个经历那么戏剧性，我没有那么戏剧性。你不要追求戏剧性，你要追求什么？你要追求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要荣耀你。只要你有这个心说我要荣耀上帝，上帝打脸不打脸？我在讲上帝说的话会不会打自己的脸？不会。上帝说过，你们是为我的荣耀创造的，你们这些归于我名下的人是为我的荣耀而存在的，所以上帝一定做成这件事情。你只要有一个心说我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上帝必做成这个事情。阿们吧。何况你后面的人生路程你哪里知道呢？对不对？也许你将来有人讲起你的时候说，哇，那个李弟兄，那个王姊妹，哇，那个人生经历也是很不得了，荣耀上帝。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坚信，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成为一个灵魂发光的人。这个世界也许不喜欢我们，但不是我们的问题。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之所以这个世界不喜欢，因为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仅此而已。你要成为一个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而不是这个世界说，哦，你还是基督徒呢，我觉得你比一般人还不如。不要这样子。我们要祷告主，主啊，你要塑造我，让这个世界在我面前，不管我有钱没钱，这个世界在我面前他们要羞愧。阿们吧。在约翰牛顿面前，在保罗面前，在我面前讲到时候讲的像的艾韦德、戴德生这些人面前，世界觉得羞愧不觉得羞愧啊？很羞愧。他们对世界要不要羞愧？他们对世界不需要羞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天上的荣耀，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地上的平安。地上的平安，弟兄姊妹，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十四节讲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在地上怎么样子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看这一节经文，其实天使的颂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讲上帝的荣耀，一部分是讲什么？人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其实是把平安带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今年2020年，将来我们再过十年再去看，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同意不同意？其实不用过十年，我们现在就感受到2020年好多人经历的艰难，经历的痛苦，经历的哀伤。即便我们假设你没有亲朋好友因为这个疫情去世或者受这个疫情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受了很大的伤害，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2020年，其实它就给我们要带来思想。带来什么思想？我说2020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一定要去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思想的，就是上帝借着2020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平安。其实2020年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平安不是什么。同意不同意？在2020年的时候，请问如果一个人很有钱，能不能在今年保证他的平安？不能，对吧？如果一个人有很大的名气，能不能在2020年他比别人更平安？不能。如果一个人说我比别人都强壮，2020年他有平安吗？也没有，对不对？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把这些都拿走，所以这些东西能不能做我们平安的基础？你能不能以金钱作为你平安的基础？你能不能用名声做你平安的基础？你能不能用你的所谓的我的健康长寿做我平安的基础？不能。今年发生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本身既不是平安，也不是平安的基础。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以为说我可以靠钱，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不是讲听说的事情。我们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认识的有人很厉害，很会赚钱，十年攒了一个亿，厉害吧？十年赚了一个亿，但是就在2020年前5个月，这一个亿全部亏光了，对吧？你能，你说你有多少钱，你觉得我安全？10个亿安全不？100亿安全不？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面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阿们吧。我们靠名声行不行呢？名声也不行。圣经里面讲的说，其实就是传道书九章五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的名无人纪念。你的名声很快就过去了，同意不同意？对吧？健康也是，我们觉得就算我再健康长寿，摩西在神人摩西的诗篇九十篇里面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你不能靠这个。所以2020年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平安不是金钱，平安不是名声，平安不是健康长寿。那我们就要去问了，我们就要去晓得说，那我们的圣诞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圣诞信息告诉我们说，平安在哪里啊？在基督里。平安只在基督里。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会得到真平安。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你知道，我不是在这里去贬低那些很努力工作很努力追求的人，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就很多这样的人，我们不是贬低这一点。但我做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假设我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刚才我们经历了一次停电，大家都有点乱。假设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很稳很竭力的保持它的稳定，但是突然广州发生地震了，怎么样？我的杯子什么东西的肯定噼里啪啦乱掉，我再努力能不能让它平平稳妥？不能。为什么？因为外面的大的环境它在发生剧烈的改变。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却得不着平安，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被什么破坏了？被人的罪破坏。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平安。唯独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你在外在里面平稳了，你有一个真正的大的根基在你生命当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能把平安带给我们？因为耶稣解决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让我们跟神之间怎么样和好，让我们跟神之间和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我再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有人坐飞机，你知道飞机飞到几千米高空的时候，那个高空如果给你有机会，有时候我们看那些什么啊动漫啊什么科幻片啊，觉得有些人就跑到飞机外面。你知道几千米高空你敢不敢跑到飞机外面？为什么不敢？
飞
啊，气流不仅仅是气流，几千米高空的地方其实是零下几十度。所以你不要看那些电影，那些什么英雄电影啊，那些人在几千米高空还在那行走自如，其实不存在的。只要在这么高的地方，他很快冻死了，对吧？但我们在飞机里呢，我们在飞机里可以喝茶，可以吃饭，可以睡觉。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住在上帝我们天父这个飞机里，这样子就算周围的世界发生很多事情，你通过那个飞机的舷窗，你可以看到外面很多的东西，你能感受到气流的变化，但是你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有上帝在保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有福的。特别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我们真的是鼓励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成为真正有福的人。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这个我们从上帝那里来的平安呢，它是最强大的平安，真的，它是最强大的平安。就是上帝把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这个不读了哈，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鼓励大家自己回去以后去读。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结尾那个地方就叫爱的凯歌，讲到说当我们跟神恢复了关系以后，基督就一直爱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断基督跟我们爱的连接。因为我跟上帝有了真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怎么样子啊？这个平安强大无比，真的强大无比。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跟大家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刚才有唱那首圣诗平安夜，你知道那首平安夜是什么人做的吗？那首歌好听不好听？弟兄姊妹，好听得不得了。 我跟你讲，这首歌是什么人做的？这首歌不是什么特别著名的、伟大的作曲家、伟大的这个歌唱家做的。他是在奥地利有一个小教会，里面有一个小教会的神父。这个神父其实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他们教堂里面的管风琴坏掉了。管风琴坏掉了，以前的传统圣诗呢，他们要用管风琴呢，做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着急了，他说：“那马上就圣诞节了，我们得赶紧做一首，因为没有管风琴了。”他认识一个好朋友可以弹吉他，像我们刚才我们姊妹弹尤克里里是吧？他可以弹吉他，所以那他呢就这个时候就写了这个平安夜的歌词，然后找到什么呢？找到他认识那个好朋友会谱曲的，说你赶紧给我谱个曲子。谱完曲子，然后就在那个圣诞节在他们的教堂里面演唱。演唱完了，他就这样子就过去，他并没有觉得是什么，这是应急的一个东西。但是这首歌太好听了，然后呢，就有那些乐师、那些弟兄姊妹把这个谱传到外面去，传到外面，大家都哇，这个真好听。这是1816年的事情，然后传到各处都去。但是我要讲的重点还不是这个，这个牧师他这个神父他叫做。这个因为这个德语的我不太会读哈，他应该叫约瑟夫叫什么莫尔这样子的，然后作曲家叫什么古伯，然后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个神父一生很清苦，他没什么钱，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捐给教会，捐给慈善机构，到他死的时候几乎是身无分文，但是他很喜乐。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他死的时候没什么钱，按照世人的标准他是成功还是失败？绝对认为他是失败。但是他在天国的标准里呢，成功，他里面有极大的平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遗憾的，他没有懊悔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就得到一个真平安。这个真平安和世人想要的平安不一样，世上人讲的平安就是生活安舒，不经患难。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真平安是与神和好，你跟上帝和好了以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历各样的东西，但是你一路得胜，因为你有心灵的安息，因为你有信仰的支撑，因为你有对上帝的仰望，因为你有盼望，你有确据。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吧。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对平安的定义根本不是说生活安舒，我们对平安的定义是与神和好，是住在上帝里面。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请问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得到了真平安没有啊？得到了，你已经得到了，你跟上帝已经和好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在地上得到了真平安。最后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去看看荣耀平安和我的关系。荣耀平安和我的关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我们就说真正的荣耀和真正的平安这两样其实是不可分的，你要么连荣耀和平安都得着，要么这两样你一样也得不着。真的，你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奇妙，它真的像一个桥一样把天和地连起来，连起来以后才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因为我们原来以为说荣耀是荣耀，平安是平安，但是主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两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两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平安的时候，我又想起来一点，就是圣经里面对平安的定义真的和世上的定义不一样。圣经里面对平安的定义呢，有一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叫沙龙，叫沙龙，你们知道吗？就是当基甸他筑一个坛向上帝献祭的时候，他给那个坛起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沙龙。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观念，从来平安都是上帝赐的，而上帝把平安赐给你的时候，上帝就得荣耀。阿们吧。而你也开始能够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这就是荣耀和平安是不可分的。那荣耀和平安不可分的时候，我们怎么得着呢？我们怎么得着呢？我说，哎，既然荣耀和平安都不能分开的话，必须兼得，要么就一个都得不着，要么都得着，怎么才能得着呢？ 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子啊，信靠耶稣基督，你信耶稣，你既能荣耀上帝，你又得着真平安。因为真正的荣耀就是在基督里跟上帝和好，真正的荣耀就是在基督里为上帝而活，而真正的平安就是你住在上帝里，开始不再为这世上的那些名利去奔波。我们在世上基督徒要不要赚钱？
要。
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养家？
要。
我们基督徒每天要不要吃饭？
要。
要不要睡觉？要。所以梁弟兄你讲那些都是废话，这些你们都要，对，我们都要。但是你的目标不一样了，虽然做一件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就不一样。阿们吧。我为什么要赚钱？为了荣耀上帝。我为什么要养家？为了荣耀上帝。我为什么要好好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为了荣耀上帝。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的生活是更低了还是更超然了？我就更超然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困住，我有了一个超越的生命，我有一个超然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信了基督，得到了真平安，又得到了真荣耀。阿们吧。当你去看到这些，当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我们就大大的有力。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要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说我在哪里。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谁来宣告这个好消息？天使。谁去看这位耶稣啊？牧羊人。然后我们刚才只读了其中一小段，但是刚才大家不是看了那个圣诞福音短片，其实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除了牧羊人还有什么人去找他了？东方的博士。你注意，天使来恭贺耶稣，然后牧羊人代表在世界的观点来看是比较低微的人，博士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里面比较高贵的人。所以不管是低微的人还是高贵的人，都来找耶稣。阿们吧。他们也因着来找耶稣，他们变得不一样。弟兄姊妹，同样道理，我就问我们有没有去找耶稣？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已经去找了耶稣？但是我盼望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找耶稣的慕道友，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叫慕道友，不是藐视的意思，是尊称来的。慕道是什么？渴慕真道。友是什么？我们的好朋友，是吧？我们就鼓励我们当中的慕道友说，你要问我在哪里，人家博士都去了，如果你是一个高贵的人，你也应该去。人家牧羊人也去了，如果你是一个辛劳的人，你也应该去，对吧？如果你有超越的想法，你希望超越这个世界，天使也去了。所以你应该去到哪里去啊？应该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来领受什么呀？天上的什么真荣耀，地上的什么呀真平安。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听到我们这篇信息的人都得着。谢主。那这个是我的信息，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哈，也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为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罪人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拯救我们，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天上的上帝要得荣耀，地上你所喜悦的人要得平安。求主你祝福我们听到这篇信息的我们的每一个慕道友，让他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来得着真平安，来得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求主你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刚才福音信息已经讲完了。好，我们讲完福音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仅仅就是这样讲完让大家听一听。我们讲完福音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有一个呼召。呼召什么呢？是呼召原来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呼召你来去接受耶稣基督赐给你的 这个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来接受耶稣基督赐给你的这个真正的平安。好，所以盼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好，我们不勉强，但我们很鼓励。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太好了，阿们吧，这个是太好了。而且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去来，因为你今天来到这里绝对不是突然的。好，请麦子帮我们翻到下一页。那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今天来到这里，圣经上面耶稣亲口讲的，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今天来到这里，当然是有基督徒邀请你来，但是最重要的邀请，你知道是谁发出来的吗？是上帝发出来，是耶稣发出来。他现在正站在你的心门外跟你叩门，说来吧，你如果打开你的心门，我就要住在你心里，你呢要跟我一同坐席，就是什么呢？跟我同享荣耀。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就得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而且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上帝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如果你感受到耶稣敲你的心门，你说我愿意，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耶稣就永远住在你心里，不跟你分开了。如果已经信耶稣的不需要哈，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哈，才需要说，哎，我愿意，你就可以走到前面来。好，不勉强，但我们非常鼓励，因为这是最好的祝福。